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生命记》的第十二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生命记》第九章一到二十九节，《生命记》第九章一到二十九节，在上文第七章、第八章。都严重的警戒以色列人，千万不可以忘记神的救赎，还有神的恩典。到了第九章，则是指出以色列人的顽固和刚硬。以色列人在过去不顺服上帝的带领，因此第九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六节提到迦南人因为恶贯满盈而遭到上帝的审判。第二段是七到二十五节提到以色列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以色列人他们膜拜金牛犊得罪上帝。第三个部分是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提到了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认罪。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九章的一到二节。第一节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生命记第九章第二节，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在这里提到亚纳族人，以色列人是最怕亚纳族人的，因为亚纳族人可以说是迦南民族里最强盛的。在第一章二十八节也曾经提到亚纳族人，他们强壮高大，住在坚固高大的城里。第二节的下半段是当时的一句谚语，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这句话是在当时流传的，说明了亚纳族人他们所向无敌。但另一方面来说，其实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骄兵必败。对亚纳族人来讲，他们很高大，他们很强壮，但神审判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高大，不是因为他们强壮，而是因为他们骄傲。人骄傲到一个地步，自然就目中无神，甚至按照自己的意思雕刻偶像。骄傲是亚纳族人最根本的问题，因此第三节说，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亚纳族人是强大的，神赶他们出去。刚才我说过，骄傲是他们最根本的原因。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另一方面，神也要以色列人知道谦卑。骄傲对比谦卑， 也就是亚纳族人，他们是强壮的。而如今以色列人可以将他们赶出去，这不是他们自己做成的事，而是神做的。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断在历史当中发生。人的得胜不在乎人的智慧，也不在乎马兵刀枪，乃在乎耶和华。过去亚伯拉罕对四王的战争，还有比方像过去大卫对哥利亚的那场战争，都是以少胜多，都是以小博大。我再说，胜败不在乎你是否有那精英的部队，胜败全在乎神。叫人不自夸，叫人更加的依靠神。我不晓得此刻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你面对的战争是什么，你面对的难处是什么。有可能你的艰难就好像亚纳族人一样，又大又高。但德仁在此要鼓励你，也透过历史来鼓励你，专心的倚靠神。骄兵必败，千兵必胜。而你我身为基督的精兵，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是骄兵，我们是骄傲的兵，还是谦兵，还是谦卑的兵呢？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第四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原来赶出迦南人是上帝的工作，以色列人不可以自以为义。经文说因我的义，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一个字，义是什么意思呢？义这个词儿含有符合伦理、符合道德标准的意思。神把以色列人领进来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们伦理道德标准都已经够得到那个标准，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好，不是因为无罪，也不是因为善行。换句话说，将迦南人赶出去不是以色列人的功劳，能够进到迦南地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功劳，而是上帝恩典的应许。原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进到那应许之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实现了他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迦南人被驱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恶。原来迦南人专行恶事，所以上帝因此审判他们。同样的，你我可以蒙恩得救，得到上帝救恩的礼物，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之处，乃是上帝的恩典。因此第五节第六节也是强调那个义那个字的重点。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怎么样呢？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是一种牧场的比喻，形容牛的景象很粗很硬，来表达一种顽固的特质。
牛的景象会硬化？
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长期负荷的结果，第二个原因是抗拒拉东西所导致的。而这里硬着景象是第二种的原因，抗拒拉东西，不顺服，抗拒主人的要求。硬着景象的反义词就是第九章一开始的第一节，你当听。我们常对人说，哎呀，你要有信心啊，你要有信心，你才可以得着这份救恩的礼物。说的没错，但是也不全然是对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因着信的那个因呢，在中文和合本是因为的因，但是希腊文其实不是因为的因，而是借着，借着的借。希腊文读作地啊，或是英文的借着 through by， 它基本上是一个介系词，是借着信。也就是说，信不是得救的原因，而是借着信心。我们很少常常提醒自己说，的确我们得救需要借着信心，可是你要知道，你今天可以做出一个选择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愿意接受你到我心里面。其实你那个决定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同样的，在救恩论里面，你要进到应许地里，骄兵必败，谦兵必胜。我们需要谦卑，需要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以为我做的决志好像是我的功劳嘛，但不是。连那个决志的那一刻的那个意志加上行动，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是上帝的拣选，在人毫无可夸。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生命记》第十二课，我们所研读的经段是《生命记》的第九章。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九章的第二个部分，九章的第七节到第二十五节。第七节到第二十五节是重述过去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西乃山下铸造金牛犊的这个事件，在这个事件上显出他们的叛逆。在七到二十五节里，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第十三节是这一段的中心的思想。二十三节的中心之前，七到八节还有之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都是以这个主题为主。比方说七到八节提到的是以色列人在何烈山背叛神，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是提到以色列人在他贝拉等地 悖逆神。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九章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第八节说，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第九节，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本，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本，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本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本就是约本交给我。12节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偶像。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要分享第12节。12节神对摩西说，你起来赶快下去。下文神对摩西说，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赶快下去，快快地偏离。这个快快地偏离与上文赶快下去形成对比，神要摩西火速地回到群众中间去执行上帝的旨意。我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我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头羊，或是牧者，亦或是带领查经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察觉的有弟兄姐妹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有时候神要我们赶快下去，可是我们是否真的赶快下去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快快地偏离了神的吩咐，很多时候我们怕得罪人呢，我们就漠视了弟兄姐妹的犯罪。这一点德仁自己也有很深刻的感受，我在自己的教会里也会提醒弟兄姐妹有哪一些地方是与神的话相违背的。有时所收到的反应是，哎呀，你不要讲这些嘛，你越讲就越得罪人呢。德仁呢，你还年轻哎，做人很重要。我亲爱的朋友，赶快下去，因为赶快下去才是真正的爱。你不下去，你只懂得做人，但是你不知道你所做的是得罪了神。我过去在真道分解里面也查考过以西结书，我对于以西结书第三章16节到21节，我也有很深刻的提醒。特别奥古斯丁说，对别人所犯的罪保持冷漠，那是一种更大的罪。以西结书第三章第18节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弟兄姐妹啊，神要我们了解神的话，除了自我的应用身体力行之外，面对别人走错了路犯罪得罪神，不是与你无关，神让你看见了，你就必须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成为好像以西结书第三章所说的第17节， 那守望的人。面对弟兄姐妹的罪，千万不要做一个冷漠的人，赶快下去，是神对你我的提醒。接下来14节之后记载着摩西他回忆他自己，他如何走下山，然后看见在帐篷中所发生的事情。摩西也将那两块板摔在地上，摔成碎片。但是接着摩西便替百姓来求情。当偶像一旦被毁灭了，而人民痛悔自己可憎恶的行为，神便止息了他那极大的愤怒。摩西也为亚伦代求，因为亚伦在群众的压力底下也犯了制造偶像这极为可憎的罪。神是有怜悯的神，赦免了这位在拣选之民中担任大祭司的亚伦，使他免死。22节也提到了以色列百姓在他贝拉等等的地方又惹耶和华发怒。我说这下文这一段也是在绕着9章13节的经文中心来发展的。13节说的这群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而这个用词是使用牛的景象硬化的图像。牛的景象硬化，我说过，乃是因为抗拒主人，抗拒拉东西所导致的不顺服。在这个经段中的记载，他被拉是记载在民数记11章1到3节，在玛撒是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他们因为缺水试探神。在基伯罗哈他瓦是百姓对玛纳发出怨言，对神的供应感到厌倦，记载在民数记11章31节到34节。然而在所有的不顺服当中，第23节，加迪斯巴尼亚是最可悲的，因为加迪斯巴尼亚那是第一代他们站在应许之地的门槛上，然而他们却不能跨越门槛进入应许地，原因就是不顺服，硬着景象。希望你我的属灵生命不像那个牛的景象硬化的那个现象，因为主人要拉你，你却极力的反抗，神的话要引导你，你却背道而行。
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最后，生命记9章26到29节，我们要来学习要如何来为别人代求。摩西用三个理由来恳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第一个是以色列人是神从埃及所救赎出来的子民，因此神不应该灭绝他们。第26节，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因此我们在为人代求的时候，也可以跟神求说，主啊，这位弟兄是你救赎出来的，如今他在犯罪的里面，求你救拔他。再来，摩西代求的理由第二个是根据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要应许以色列百姓人数众多。27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 罪过。所以你我代求的时候，也可以跟神祷告说，主啊，你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主啊，就求你纪念你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我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主，求你帮助这位软弱的弟兄，他可以再一次刚强起来，他可以继续有一个属灵的生养，因为这是你向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摩西第三个代求的理由是，若是以色列人被灭了，将成为埃及人的笑谈。28节，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我们可以跟神求说，主啊，这位弟兄在软弱犯罪的里面，求你怜悯他，主让他的生命不至于成为外邦人的笑谈，主啊，让他不是在最终被灭了，乃是可以悔改，重新站起来，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身为代求者榜样的一个祷告，他根据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救赎，他根据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他根据若是神的儿女被灭，将成为埃及人的笑谈，这三个角度来代求，期盼摩西的代求也能够成为你我在代求里面那学习的榜样。好，以上就是今天生命记第十二课，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免得我得罪你，免得